平安，我们真的平安吗？感谢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处境的时候，许多的人心中不平安，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因着我们明白一个应许，心里才有平安，对不对？这个应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就是在世有苦难，在主里有什么？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刚强，能够有信心，完全是凭着什么？就是对主的应许的相信。阿们。所以应许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都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他要拯救我们的应许，不是吗？无论是在旧约当中还是新约当中，上帝一直在救赎他的子民。今天我们都是进入到这个应许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里边，我们要将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地要怎样子啊？得到。我先越了一步啊，我首先跟大家稍微的来谈一下，在摩西五经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耶和华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他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对不对？这个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的应许。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民从埃及怎么样带出来，并且给他们指示了那个迦南，就是应许之地。所以神要借着摩西带领这些的百姓去到哪里呢？就是要去到迦南地，得到迦南地为什么？为产业。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摩西当中，摩西五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就是要使以色列民得地为业。那么今年我们的讲道主要讲到了约书亚记，对不对？那约书亚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摩西那一代怎样子啊，完成了他的使命和任务。约书亚继续他们正要在最后的关口的时候要怎样子啊，要进入迦南地怎样子啊，得地为业，继续完成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和大任务，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五经的主题就是耶和华要把应许之地迦南赐给他们。约书亚记一个主题是什么？三个字，得那地。所以呢，我们说约书亚记得那地啊，我来说约书亚记，你说得那地啊。约书亚记得那地，约书亚记得那地。所以这是充满一个什么进取的，对不对？那是一个充满一个信心的，那是一个充满什么征战的，那是充满一个蛮有上帝带来的一个使命感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在约书亚记的开篇的时候，我们便已经感受到了约书亚记的信息。约书亚的信息是充满的一个争取的信息，一个努力的信息，一个刚强的信息，一个信心的信息，是不是？所以约书亚他就用了26年的时间，把这26年的时间所发生的怎么样得那个地的事情怎样子啊，把它给记录下来，把它写成了约书亚记。里边的内容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一章到五章主要谈到他们怎么样进入到迦南地。难道只是进入到迦南地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因为迦南地还住着许多原来的居民，他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征服他们，对不对？所以呢，第二部分内容谈到征服，六章到十二章之后，征服了之后以色列人要怎样子啊？分地，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得到财产。最后呢，23章到24章讲到什么呢？约书亚他完成这个工作之后的告别，告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约书亚记里边充满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非常精彩，有英雄的故事，有信心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在第一章我们的牧师 已经讲到了，就是约书亚要起来刚强壮胆，也讲到了百姓要怎样子，要顺服听从约书亚，然后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使命给他。那么第二章，哎，一下子就转成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故事和内容。这个具体的故事和内容，也许你已经听过，也许你还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实在是太重要了。原来约书亚他吩咐两个探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间谍啊，要他从事间谍活动，所以这两个间谍就进入到迦南地去怎么样探探军情。但这两个间谍去探军情的时候，他也是充满的危险的，对不对？哎呀，一不小心被别人怎样子啊，发现了啊。但是发现之后，这两个人躲到哪里呢？躲到了一个妓女的家里。这个妓女的名字叫什么？拉合。哇，大家都很熟悉哦。所以的这个拉合隐藏了这两个间谍哦，他隐藏了这个间谍之后呢，把他们俩怎样子啊，救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强调了一个主题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的主题的信息是在拉合的身上看到拉合的一个信心。这个拉合到底是何许人也？什么人？原来他并不是什么有能力的人，也并不是什么可以上得了台面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妓女，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因着他拯救这两个探子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心，信息就是他因信蒙了拯救，他的家也蒙了拯救。不但如此，我要告诉你，这个拉合的来头不小。如果你明白的话，这个拉合后来成为什么人呢？他成为了大卫的高祖母啊。如果他是大卫的高祖母的话，他便是耶稣的什么人？他便是耶稣的祖先哦。所以你在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拉合他是耶稣的祖先。哇，许多的弟兄姐妹看到这里非常的感动，原来上帝既然安排他的儿子在一个原先那样子名誉不堪的人成为他的一个子孙哦。你可以看出上帝的救赎的信息，今天他是给所有软弱的人，对吗？给所有在罪恶当中的人，是为了来拯救他们。因着拉合的信，因着拉合的先信，他蒙了得救。不但他得救，他的家也怎么样蒙了得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要的看到拉合是对这位向以色列民赐应许的耶和华上帝这样子啊有信心。他已知道和了解这位以色列的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接下来我先跟各位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一到二十四节的摘要，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念所有的经文，但是呢我把它归纳出来一些摘要，也就是把这个故事的情节跟各位把它理清一遍。我们看到约书亚打发这两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做间谍的活动，他们选择进入到了妓女拉合的家。也许是因为妓女拉合的家常常有陌生人去吧，也许是因为他家是在城墙上比较方便这样子啊逃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到了妓女拉合家。但是呢，有人发现这两个间谍的行踪啊，就汇报给了耶利哥王。耶利哥是迦南地的一个小城市，然后耶利哥王他就派人到了拉合的家里这样子啊找人。嘿，拉合，你把人交出来给我们。拉合怎么说？哎呀，他们确实来过，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可能往这个渡口那边跑走了啊，你们赶紧啊去吧去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好像听起来这个拉合用了一个撒谎的方式哦，把两个人给隐藏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合 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潜在的一个看到，因为他心中只有知道，当他可以救这两个人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便可以怎样子啊，成活。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拉合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在经文的九节到十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拉合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便明白了拉合有一个敏锐的眼光。拉合对那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上面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所以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对于上帝耶和华的应许却是怎样子啊？那样子的一个关注，那样子的一个认真，那样子的一个执着的态度。我想这节经文是一个关键。今天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也是我的神，也是拯救我的神。阿们。当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里边都是有一个依靠。因此我们知道拉合借着这个机会说了这些话。为什么拉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早就听说了这位耶和华非常的厉害，这位耶和华他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怎么样这个摩西借着摩西把红海分开，怎么样埃及的追兵淹没在红海里边，之后当摩西带领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去征服各地的时候，怎么样亚摩王和巴沙王他们被征服了。哎呀，这个拉合听得清清楚楚。不但拉合知道，这个迦南地的老百姓知不知道？也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了之后，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非常的惧怕，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厉害得不得了，害怕得不行了。所以呢，圣经中说，我们说居住在这地的一切的居民，我们的心都怎样子啊？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了是什么意思？好像吃了东西消化了。不是，按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我们腿都软了，腿都软了，就是我们怕得不得了，原来这位上帝这么厉害。所以呢，当这两个探子进来的时候，迦南地的人害怕不害怕？非常的害怕。因此呢，他们要把这两个人找到，但是拉合他却把这两个人给隐藏了，为了救他们。但是他不但是救他们，他更是在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说，你们要来救我们，我救了你们之后，你们要向我保证，要向我发誓，你要救我跟我的什么家人啊。当然这两个探子也跟他们立约，如果你不泄露这件事情，我们愿意替你死，因为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那么后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便把他们怎样子放走了，他们便逃跑了，并且给他策划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我们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便可以看到，叫他们逃跑往山上去，然后在那里要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都回来，然后你们才可以走。那两个人也跟他说，那你要这样子做，怎么样可以避免你跟你的父家，你跟你的家庭遭杀害呢？你要在你们家那个窗户上要系一个什么朱红色的线绳，一个红色的线绳挂在那里。那我们到时候呢，打仗军队来的时候，我们便会通知你们这个家庭门上挂着朱红色线的时候呢，我们变怎样子啊？变不杀，变越过，对不对？但是呢，你跟你家里的人呢，不要出来到外边乱跑啊，因为呢，谁也不认识谁。所以呢，你们只管在家里，你们家的门窗上有个朱红色的线绳在那里，我们便会越过。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朱红色的线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救赎的记号，对不对？代表着旧约。你还记得那个逾越节吗？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就涂抹在那个血门框门脸上，天使就这样子啊，越过就不击杀长子。 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鲜血成为我们什么得救的记号。所以这都是充满着属灵的意义。当然妓女拉合他就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以后他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两个探子得救之后，他们就回到了约书亚那里平平安安，对不对？他们回到了约书亚那里，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是道探了一个军情。请问这两个人到底去刺探的军情是什么呢？是什么？是什么？迦南地人，迦南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迦南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军情，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腿都软了。当知道他们腿都软了的时候，以色列军队怎样子啊？有没有信心？有信心，马上要怎样子啊？过约旦河去怎样子啊？征服他们。所以呢，从妓女拉合的口中，他们已经得到了情报，就是他们已经腿软了，心都消化了，因此他们已经准备好怎样子啊？要进攻了。最后两个探子就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怎么说呢？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阿们。所以探子回来的时候，验证了这位赐下应许的神已经把内地交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信心的仰望。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何尝不是呢？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子的仰望呢？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的，我们在面对这世界的灾难，面对世界的恐怖，面对自己身体的疾病，面对环境的问题，我们常常怎样子啊？三个字，腿软了。我们常常胆战心惊，同为迦南地的拉合这个妓女，她也是在一个心软的一个群体当中，她也是在一个害怕的一个群体当中，但是她跟那些迦南地的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她不单单只是惧怕，她更是怎样子啊？在惧怕当中怎样子啊？突破。在惧怕当中什么？在惧怕当中转向投靠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通过两点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谈到两种心理，信心跟惧怕。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找出重点。在二章的九节更是一节是这么说，我们一起，如果看到屏幕我们一起来念，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这句话是妓女拉合对两个探子所说的，反映出这地一切的居民怎样子啊？害怕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啊，他们的害怕的程度。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在整个湖北整个武汉啊那边的居民的心情是怎么样，也许他们也是全程惧怕，那个笼罩在那个惧怕的一个阴影当中，心都消化了。今天你只有经历过那种惧怕的人，你才能够体验那种惧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惧怕的一个心理是胆战心惊的，是没有信心的，是一个软弱的。我们来看到妓女拉合，她却是怎样子？她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是惧怕的，大环境是让人心都消化的，可是她做出的行动表达了什么呢？这个妓女拉合她所外显的行动却隐藏着内心的什么？信心。所以妓女拉合的信心不是说我说出来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对不对？而他的信心是用什么？用他的行动表达出来，用他做的这些事情表达出来。你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做决定，他可以选择隐藏他们，他也可以选择不隐藏他们，他可以选择把人交出来，也可以选择不交出来。我们一直看到他的一个选择加上他的勇敢的心， 都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一个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最容易的是在风浪当中才能够体现，对不对？你的生命没有经历的时候，你很难体现你的信心。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没有经过考验，但是我们在特别的处境特别关键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被体现出来。这一次武汉的一个灾情，我们也看到中国在除了武汉本地的一个医疗资源不够啊，我们也看到同时国家组织了外省10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过去支援。但是这1000多位啊，你可以想象他们惧怕不惧怕？他们也惧怕，但是他们有勇气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听到他们有一个人在说，我们家乡也派出20个人去支援，他们说我们是逆线而上。你就明知道有困难你还这样子啊，我还要去，其实是需要信心啊。如果你想到你去到那里你一定会死掉的，你就胆战心惊。所以我们人呢，生活在世界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子啊，在运用我们的信心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今天连出门你都会发现会担心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出门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那吃东西我们也不安全，这个东西干不干净。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连说话也不敢说，我怕我说错话。亲爱的弟兄 姐妹，对不对？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凭什么？都是凭信心去做的。但是我们特别是面对这重大的困难，面对生命的挑战，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更是我们今天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信心？你看到的是困难呢，还是看到是一个信心？当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迦南地妓女跟那地的这个群体这个人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两种心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信心有多大，惧怕就有多什么？多小。你想想看啊，今天如果你的惧怕有多大，你的信心怎样子就有多小。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验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信心如何。就是常常我们就有很多的担心，这是非常的真实。我过去也有很多的担心，是因为我在这个信心的功课当中，我也感谢主帮助我看到，有的时候我的信心啊像潮水一般，潮水一般就是有时候信心高啊高涨，有的时候信心怎样子啊低谷啊，有的时候时进，有的时候怎样子啊时退，有的时候看到风浪的时候，哎呀信心软弱了，有的时候看到不一样的处境的时候信心感觉起来。你的信心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这个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的信心时常前进，时常后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风浪当中，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盯在那个惧怕的事情上的时候，你的信心怎样子啊？会减弱，害怕极了。彼得看到在海浪上行走的耶稣，他说主啊我也要过去，耶稣说来吧，他走了2步，一看到那个风浪的时候吓死了，哗一下子掉下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恐惧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怎样子啊？受影响。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怎样子啊？降低了啊。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惧怕就有多少，又有多小。告诉你旁边的人，你的信心有多大，惧怕就有多小。你的惧怕有多大，信心就有多小。所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对立面是惧怕，惧怕的对立面是什么？信心啊！所以你可以衡量一下，多少的时候你的人生处境就是经常让你的心消化了。特别我们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我们很多的新移民，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的生活不安定，我都不知道明天该如何，我们心里边常常会有一种什么？不安定感，对不对？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身体的疾病，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 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线一直专注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惧怕就这样子啊来了，我们的信心就消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圣经当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呢，在整个旧约当中啊，我们很宝贵的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要他的子民要怎样子啊刚强壮胆，神要他的仆人怎样子啊刚强壮胆。我们今天可以很明显的去辨别什么事情讨神喜悦，什么事情得罪犯罪上帝。但是有的时候信心是我们不留意，这个惧怕是我们不留意。到底惧怕是不是一种罪呢？好像惧怕更是一种软弱。但是在惧怕当中，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怎样子啊？犯罪不是吗？亚伯拉罕因为惧怕法老王杀他，骗法老王说他的妻子是他的谁啊？妹妹。他又怕那个亚米比勒王第二次又南下碰到又一个王，又说他的妹妹是谁啊？又说他的妻子是妹妹啊，说反了啊。所以因为他心中惧怕，他怕被杀害嘛，对不对？所以撒一个谎。所以有的时候惧怕会让我们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惧怕会让我们撒谎，惧怕会让我们怎样子啊诡诈，惧怕会让我们自己容易陷入在一个危机当中。所以当我们面临惧怕的时候，我们要马上调整依赖耶和华，就像这样的一个拉合一样。新约当中的彼得也是啊，原先说即使众人都跌倒我怎么样终不会跌倒，但是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那有人那个使女说你不是跟他一伙的吗？耶稣说你在说什么呀，我都不知道。那个彼得说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人在惧怕当中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便会怎样子啊？犯罪的罪证。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多少的伟人，那个以利亚能力大不大？他打败巴利的400先知，对不对？可是一下山他知道耶洗别要追杀他，他怎么样？腿软了，心慌了。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在面对这样的追杀的时候他也软弱了，以至于他在上帝面前埋怨了，以至于他忧郁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些信息当中看到耶和华对约书亚的鼓励，你要大大刚强，大大壮胆，只要刚强，也是对我们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你要大大刚强，你要凭信心来仰望他，因为你自己不能够刚强起来，但是你唯有靠着神才能够刚强起来。阿们。我接下来要跟各位来谈第二点，你怎么样才能够可以成为一个有信心有行动的人呢？你怎么样可以带出一个有行动是在信心在后面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从妓女拉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妓女拉合她选择神要她所选择的。神选择的是什么呢？神选择的是要以色列民得什么？得迦南地，是不是？所以妓女拉合她选择了怎样子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首先明白这个最重要的上帝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看到上帝的应许，他要使你怎样子啊？使你得救。你要看到上帝的应许，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你得什么？要你得丰盛。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什么？要你谨守遵行他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常常都是在选择嘛，你每一天都是在做选择判断。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件事情是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怕，我好像不敢去做。我们常常面对在这样的一个不公义不正直的时代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不正直，有吗？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害怕的缘故，我们选择不正直，我们没有选择正直。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妓女拉合，她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她很果断地做出一个选择，她没有犹犹豫豫说哎呀我要不要救这两个人，她也没有跑过去跟别人商量说哎我要不要救这两个人，她是果断地这样子啊把他们给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面临选择，可是你的心是犹豫不决吗？如果今天我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说我的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的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主的什么旨意。我们再来说，我的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什么主的旨意。这便是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行动的第一步。第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所作为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基督徒生命经历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上帝的作为，你一定要经历上帝的作为，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的作为。多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处境的时候你根本是不知道，你觉得自己好难，你觉得你好痛苦，你觉得你很不容易，你觉得你很失败。当你在主的恩典之下，你一阵子路走过来之后，回头一看，你看到了什么五个字，恩典的什么记号。你看到了神的手一直在引领你，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见证的，请挥挥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你看到了神恩典的作为。但是呢，我们人啊，好像常常会忘记神的恩典，对不对？常常会忘记神的作为啊，对不对？这个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啊，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哇，那个红海分成两半，他们一上岸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鼓掌哦，唱歌哦，跳舞哦。可是一到了旷野当中，没肉吃，没有充吃的时候，就这样子啊，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又埋怨了，这个摩西都怪你，干嘛把我们带出来呀？有没有把上帝的作为忘记了？他们都忘记了。所以很惨啊，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悖逆背叛，以至于他们在旷野停留了多少年？40年之久啊。所以老一代进入到迦南地的人多不多？不多呀，只有两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作为，但是你发现哦，这个外邦人，这个卑贱的妓女，她竟然能够记住以色列民耶和华的作为。哇，以色列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都记住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她得救的什么关键。今天你如果你一直能够记住上帝的作为，你一直能够相信神，你一直能够知道我的人生都在主的手里边。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唱的，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我的一生都在你手里，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在你手里，主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睛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你就有了这样子平安，你就有了信心，你就会勇敢的去做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你心中持定得救的确据。今天耶稣就已经救了你了，你还怕什么呢？你的生命已经这样子啊，得救了，你有了永恒的盼望，你还怕什么呢？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即使你面临生命的危机，你要离开世界，你的心里边怎样子啊？跟世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啊！大家一起来说，不一样，不一样啊！大家要有底气的说出来啊！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里边有这个什么信念，有这个信息，信心，因为主他给我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身体要衰残啊，但是我将来要得到怎样子啊？我已经哦，现在已经得到了什么不朽的生命，并且我将来我的肉体会怎样子啊？复活，即使我朽坏，我依然会复活，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有耶和华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你能够抓住这个应许，就像拉合一样抓住这个应许，我不怕，即使他们来找人我都勇敢的，我不怕。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很怕。你很怕的时候，你说你有信心，你也参加教会，可是你行不出来，你的行动没有。新约当中耶稣夸奖一个百夫长的信息，这个百夫长家里的仆人怎么样，生病了啊，他就请人啊，他就来到耶稣那里求耶稣医治他。耶稣准备要去医治他，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啊，你可以不用去，只要你说医治他，他变怎样子啊，他的医治。哇，这是何等的信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 你有一个信心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行动。所以行为是怎样在表达信心，你今天做出来的行动表明你内在的信心。所以有的人说你这个人真有信心，因为你做事很有信心。你没有说你有信心，但是你可以看出你很有信心，是因为你做出来我不怕，叫做逆向而上啊！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当中。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应许去行动，去站起来。在新约当中有两处的经文对这个拉合进行赞许，夸奖他的信心。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专门谈论什么？谈论信心，列举了旧约许多的人物，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不对？也谈到了挪亚的信心，也谈到了以诺的信心，也谈到了很多很多人的信心，但是却列举了这个妓女拉合的信心。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11章31节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认顺从他的人一同灭亡。这是希伯来的作者对妓女拉合的赞许。同时我们知道，在另外一卷注重基督徒的行动行为的一卷书叫雅各书，对不对？在雅各书的2章25节也专门来赞许这位拉合。经文是怎么说？大家一起来念。妓女拉合接着使者有犯他们从别的路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习武。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学能通过吗？我们是因什么称义的？请回答。因信称义。但是这段经文里边却出现四个什么字？行为称义。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请回答。因信称义。但是这里边说不是也因行为称义吗？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这里边所说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是我们的道德吗？是我们的努力吗？是我们的做好事吗？是我们自己的修炼吗？不是的。这里边所说的行为就是一种什么？信心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妓女拉合她没有说我有信心，但是她做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一种信心。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行为称义也就是因信心称义，阿们。但是这个行为不是道德，乃是信心所产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行为都是表面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有好的道德，有很多人跟我们基督徒一样的 在做。我们看到红海分成甘露的时候，以色列民是凭什么进去的？凭信心进去。后面法老的追兵凭什么进去的？请回答。啊，凭什么进去？凭信心进去吗？凭尝试。所以呢，以色列民怎样子过去了，法老的追兵怎样子淹死了。这个圣经当中说，两个女人在推磨，都在推磨同样的行为，一个被驱逐，一个被撇下。被驱逐的是什么？信心。被撇下的是什么？啊，行为没有用，对不对？两个在地里干活的人，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取去的人是什么？信心。撇下的人不信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么讲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你的行为可以让你得救，但是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会让你怎样子啊？其实就是信心让你得救，对不对？所以拉合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明了他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2020年，我们也许会充满着许多的挑战，我们等会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我们也许会在这一年里边受到了许多的害怕，我们也许会因为武汉肺炎缘故我们心中不安，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疾病会让你担心，也许是你未来的生活，你在美国的身份让你心慌，也许是你的婚姻关系让你无望，也许是你的儿女让你焦虑，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困惑，也许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让你不安，也许是你工作正面临挑战，也许教会的新的事工让你倍感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交托在神的手里，好不好？所以我们请我们敬拜团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在2020年求主来复兴我们。你要勇敢地站起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勇敢地站起来，你要复兴起来。我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神。如果你此时是惧怕的，求主来帮助你，求主来使你用信心来仰望他，看到神的作为和应许。
在那高空白云上，火烧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
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唱。
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
我定睛在你的身上，
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好的主的歌声我站立起来，好的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
我要站起来，
确定你会不虚不虚实，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
让我们再次用信心仰望，
我站立起来，好的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你会复合不起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
此时此刻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口，我想请大家我们来体会我们现在的一个心情，我们的里边是否有软弱呢？是否有恐惧呢？是否有害怕呢？是否有忐忑不安呢？面对前面的各样的未知，我该如何呢？此时此刻我想有一点点的时间，我邀请你聆听圣灵对你说的话，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听到了什么，哪怕是一句话呈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的心中是什么，那句话就是今天主要对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今天主要对你说的。在2020年新年的开始，也许前途是迷茫，生活是不安定，关系是困扰，疾病让你害怕，但是你看到主耶稣的应许，因为他要救你，并且他要救你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邀请你再次开口在主面前回应，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全人全心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边，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开口，主啊我愿意仰望你，主啊我愿意仰望你，主啊我愿意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在2020年我知道会有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主我信靠你，因为我已经选择信靠你，因为我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相信你，我以你为我生命的中心，我选择你要我选择的。主啊你帮助我，你的圣灵在我里边提醒我，使我心中有得救的确据，让我不惧怕不慌张，并且我可以靠着从你而来的历练能力，我可以来服侍你，我可以来服侍你，我可以去传福音，我可以去布道，我可以领人归主，我可以服侍别人，我可以爱别人。主啊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刚才的祷告在主面前真心实意的，我相信主已经听到你的祷告，这个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你生命当中的创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你内在那从他而来的真真实实的平安。谢谢耶稣。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将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来滋润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 是的，我们得承诺，常常我们软弱，但是你都怜悯我们，你也知道我们软弱，甚至到一定的程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主啊，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来辅导我们，使我们的里边得显从你而来属天的平安和安息。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主的恩典，有主的看顾，有主的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上一颂。